我先问高阶战争，不看规格，不管预算，纯看品牌。LG、Sony、三星，你选谁？对啦，论品牌我也选 Sony OLED， 但是规格一看你就知道索尼有多惨。反倒是 LG 有世界唯一 Dolby Vision 4K 120Hz 游戏支援，规格很满。不过我说实话 ，LG OLED 画质调教就没有比后面这一台还要赞啦。这台日系经典 Panasonic JZ1000 显示器，定价很高，品质绝对对得起。出众的 HDR 显示能力，出厂色彩准确度，超低误差值，让我刮目相看。很妙吧？高阶电视的画质其实最关键还是处理晶片啊。同一家 OLED 面板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显示表现。哎，韩粉、锁粉也别激动，听我娓娓道来吧。OLED 之所以那么厉害，就因为每个像素点独立发光 ，4K 解析度就有829万个像素点独立控光，静态对比度几乎是无限高。黑就是完全不发光的极致黑，肉眼感受屌虐 LED 机型啊。那为什么三星 OLED 手机那么多，结果三星 OLED 电视没半台呢？就因为它大尺寸量产有困难，发光原理也跟手机不一样。那目前你市面上看到 OLED 电视面板几乎都是 LG 生产的，原理就是底层 OLED 材料发白光，再加上 RGBW 彩色薄膜，就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啦。三台共同点都是老二次旗舰，用同一家 LG 地产的 OLED 面板，定价很猛很凶，保固也有差，最贵的呢还是索尼。显示色域三台则差不多，不过 JZ1000 峰值亮度就飙到破千，在 OLED 界很猛啊。LG HDMI 2.1 有四颗，也不走联发科方案，所以可以吃到目前唯一的 4K 120Hz Dolby Vision 游戏支援。索尼则少了 VR 可变更新率，也没有杜比全景声。系统部分，索尼 Android TV 支援度最高，操作界面方便性则是 LG 最神了。不过里面只有 Panasonic 支援到四规 HDR， 声音处理就 LG 最高40瓦。三台规格看完，就 Panasonic 画质最狂 ，LG 电动专用。那索尼有钱没地方花，再买吧。OLED 就等于烙印，烙印就等于 OLED。论坛会吵那么凶，就是烙印问题啦。那 JZ1000W 设定就有烙印防止、logo 亮度控制和面板维护三种给你选。不过现在制程也进步了，系统也有防烙印机制，你就不用太担心了。Panasonic JZ1000W 显示器有55寸和65寸两种尺寸，萤幕左中上三等边都是 9mm 窄边框，底框一整条塑胶亮面饰板，扬声器坐在底部向下出声，合计共30瓦出力。中间一个 Panasonic logo， 左侧有红外线接收器和电源指示灯，半圆形防倾倒底座很沉啊，拨杆扣下去就会吸住电视柜，下面其实是吸盘来着。地震摇起来也不怕，稳的嘞。这台显示器有个非常特别的旋转功能，目测单边转角在20度，总共40度角。那 OLED 特性就是可以做到超级薄，只有 4mm， 比你的手机还要薄啊。主机跟扬声器也只有6公分，吊打 LED 机型。屏幕背面是金属材质，看起来就像贴上去一样，也支援 Beza 300×300。这边有不能拔的电源线一条跟实体按键。实体按键萤幕还会显示 OSD 可以看，不用盲按，超赞。另一侧是端子接口，由上到下有 3.5mm 的音源孔，两个 USB-A 2.0， 一个 HDMI 2.0， 也支援蓝牙 5.0 和双频 WiFi， 没有数位类比调谐器，定位就属于显示器啦。下插孔由左至右是光纤输出、以太网路口、AV 输入，两个 HDMI 2.1， 第二步支援 ERC， 然后一个 HDMI 2.0， 一个 USB-A 2.0。真正的10倍的色彩深度，搭载 Master HDR OLED 面板， 4K 解析度，还有 120Hz 更新率，不需要区域控光，因为像素自己就发光。最强的就是 OLED 趋近无限大的静态对比度，可视角呢也超级大。实测表现误差值最小的显示模式就是专业设定2，看 HDR 电影最讲究的 DCI-P3 在 95% 左右，看 SDR 影片的 REC-719 则在 97% 左右，全部给过。颜色准确度出厂的平均误差值 Delta 1就已经非常低，只有 1.2， 校正后可以达到超扯的平均 Delta 1等于1啊。 出厂的白平衡的误差值也一样，原本就很低，校正后更低，色温就贴近标准 6500K 和最新的 BT1886。这个 BT1886 就是业界新的白平衡标准 ，Netflix 原创节目正在推广，用意就是可以在亮度低的时候显示更多暗部细节，顺便解决 OLED 在亮度低暗部看不清楚的特性。一般 OLED 峰值亮度都在700尼特左右 ，JZ1000W 可以跑到破千。不过因为面板特性，白光区域多的时候亮度会大幅下降，所以我建议你看电视最好灯光全暗，那就是最佳享受了。OLED 画面跟 LED 不一样，只可能有坏点，不可能有暗角。黑就是不发光的黑，也不会有什么漏光、画面浮浮的状况。遥控器超大一只啊，目测超过乡民30公分，其实只有24公分啊。按钮捷径是我最近看过最多最满的，几乎都有。设定里面的 Viera Link 其实就是 CEC 外接设备控制，可以分开独立控制不同装置的电源和电视联动。My Home Screen 6.0 作业系统非常阳春，首页按下去一条串流目录就没了。App Market 的好险还有 Netflix、Disney Plus 和 YouTube 这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少了动画风 ，Friday 还有几家 OTT 串流没出现。设定目录界面看起来老 Coco 啊，全部都是字，看起来超复杂。最扯的是 HDMI 自动设定不标详细名称，反而用模式123这种不直觉的表现方式，然后把详细名称放引导说明，系统超复杂。Android 手机可以镜像投放，不过就不支援 AirPlay 2和 Chromecast。手机 App 就叫 Panasonic TV Remote 2， 界面就这样，你自己看吧。HDR 支援度很多大厂都会选边站，三星只有 HDR 10 Plus， Sony 跟 LG 又只有 Dolby Vision。那这一台 Panasonic 好棒棒，不止支援更高级的 Dolby Vision IQ， 也有 HDR 10 Plus Adaptive， 都能根据环境亮度来调节 HDR 程度，两个都有，两边都看。HDR 跟 HDR 各有11种影像模式，画面一目了然，遇到什么就套用什么，非常直觉。除了这些让人困惑的模式名称，我自己就搞不明白啊。使用者专业一、专业二到底差在哪嘞？杜比世界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我是都开杜比世界柔和跟 Dolby Vision IQ。限定专用的 Netflix 校准模式也有，不过这功能先决条件是色准要准啊，不然真的是开爽。那这一台 JZ1000W 可是开真的哦。扬声器是15瓦加15瓦共30瓦 ,100 节音量。有5种声音模式可以切换，切换后大概过一秒才会转换，但是不会断音，这一点还不错。设定内可以开关 Dolby Atmos， 环绕模式呢，总共有4种模式可以选，有杜比就选杜比环绕音效吧。低音强化启用会增强低音效果，不过模式再多，本机就两颗15瓦单体式也变不出什么太大效果。哎，你都买到这么贵的电视了，再加点钱买个声吧或剧院不为过吧。设定里面也能开启增强型音讯回传 ERC， HDMI 声音格式设为直通 Pass Through， 就能把无损音效传出到音响系统了。这样 Dolby 和 DTS 都可以吃到最高无损规格。内建串流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都能双杜比点灯 ，YouTube 和 Prime Video 则是 HDR10 和 5.1 声道，少了一点。很多电视都号称 Dolby Atmos， 其实 Disney Plus 相容性还是有差异的。那这一台系统界面不够优，但是影音相容性是过关的哦。我们来看一下 JZ1000W Xbox 游戏机能，最高能跑到 4K 120Hz HDR， Dolby Vision 跑到最高 60Hz， 视讯模式里面全部勾好勾满全解放，那影片逼真度就对应到 RGB 12位元也是开满。OLED 面板反应时间只有1毫秒，输入延迟开满 4K120Hz VR 之后可以压到最低只有 2.5 毫秒， 这个真是历史记录的低啊，根本没有延迟感。游戏支援度没跟上 Dolby Vision 4K 120Hz， 注定是会被韩粉攻击说可怜呢，良心被狗吃掉了。好啦，不过其他游戏规格都给齐了，尤其是索尼没有的 VR 可变更新率，这一台都有支援哦。或许你们不信，但是后面这台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最强画质调教的显示器。我们公布的数据只是评断标准，但是真正表现还是得回归到影像处理晶片。扣掉可怕的系统界面、烙印风险，少了 4K 120Hz 杜比游戏，弱弱的声音处理之外，这台 Panasonic 对 HDR 光影动态的调整可以说是真正的行家。显色丰富，光影表现细腻， OLED 已经很棒，但是它又把极限再逼高一级，第一梯队由衷赞叹。Sony 主打品牌溢价， LG 主打游戏规格全满，那后面这台就真的是被所有人低估的日系品牌 Panasonic， 而且还有三年保固哦。最后提醒一下，我们也有测得非常准确的校色设定，那怎么调就放在我们脸书社团，爱看电视的就一定来晃一晃吧。我是 Eason， 拜拜。